聊聊珠宝那些事儿，谈谈珠宝那些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珠宝漫谈。这档访谈节目由珠宝文化公益推广平台古今珠宝研习社策划。对珠宝话题有兴趣，想了解更多珠宝达人的故事，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古今珠宝研习社。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你们好像已经开聊了，这印度的背景音乐很嗨啊。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专门为你准备的印度的背景音乐。
哇，听得我的这个情绪都上来了，好久没回去了。
好，那我正式介绍一下吧。就是今天下午我在想咱们今天晚上聊的那个主题的时候，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娜娜，我说我就叫把印度当第二故乡的邝姐娜娜可以吗？因为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好像上次小鹏也在，就是北京珠宝展的时候，然后那个另外的朋友介绍她，介绍别人都是，哎，这是某某某珠宝公司或某某珠宝品牌的主理人，然后介绍他就是这是印度有矿的娜姐，所以当时我就脑子里就一直觉得娜姐没记住，矿姐就记忆犹新，所以呢，所以我觉得印度这个地方本身也是所有喜欢珠宝的人都无法回避的，而且都是很多人都很有兴趣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今天我刚好就想约娜姐一起来聊聊。就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的印度。所以今天呢，就今天可能第一次来听我们节目的还不熟，就还有两个老朋友，一个是全小小，然后另外就是小鹏。我跟小鹏一起，我们也去过印度，还有几个朋友，我们在那里待了半个月。OK， 那所以今天我们就先开始，就是主角是咱们的矿姐娜娜。娜娜可以这样叫你吗？叫矿姐？你真的有矿是吗？
没有没有，其实就是因为做宝石嘛，然后就觉得我们批发商然后量特别多，然后我又一直待在印度，每次出境的时候在朋友圈出现都是伴随着大量的宝石，所以他们就叫我叫矿姐。对。
就其实你在印度是真的是在矿那个宝石矿那个地方工作吗？还是就有个公司？
其实印度它是一个宝石切割加工的中心，那就是说很多的原石会从矿上直接就运输到印度来进行加工和切割，所以它算是一个加工中心，它并不是一个原矿的出产地。但是在原矿出产地那边，他们可能并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来进行这个切割打磨，所以大部分的矿石会运到印度那边去加工，是这样子的。
OK OK，
就有点像安特卫普那边一样，也是钻石加工匠。
那咱们还是先从印度开始吧，咱们一会儿下半场咱们再聊宝石。我觉得首先说到印度，那我知道这个娜姐就不用说了，第二故乡了。小鹏呢也是去过印度，然后全是没有去过印度的，但是你们
很向往。
对啊，你们有去过有没去过的，然后有短暂居住过和旅游的和一直向往的，那现在能不能先每个人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印度在你心目中的一种印象？
哦，小鹏先来吧。
我觉得我去之前觉得印度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之所以吸引着我想去那个地方，也是因为网上的种种的一些
神秘一个词，
对，传闻。然后去了之后呢，我觉得那个地方是一个怎么说呢，宗教很繁复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整个印度都是受宗教统治跟主宰的，然后再用一个词的话可能就是脏。
就是神秘宗教和脏。
对，三个不相关的词。
你脏先别展开，先等全他们说完咱们一会儿再展开。全你呢？
我觉得那神奇和神秘算一样吗？我刚是想第一个就是很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啊、
然后完了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矛盾的国家，因为我没有去过，我对它的所有的了解都是从一些资料啊信息上来的。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一个国家。
矛盾、
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共存在了一起， 然后就是比如说高就是很现代的很落后的，然后还有就是贫穷和富有都在特别近距离的地方就是这样共存着，然后还这样就是这么和谐的共存着，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状态。
你是不是这两年印度电影看的不少啊？
啊大家都不少吧，这两年印度电影这么火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还有最后一个词就是古老，我觉得它是一个古老的国家。
来娜姐压轴，我觉得你最有发言权
我其实刚刚那个全已经说到了一个我最想说的，我觉得它是矛盾，对、嗯、然后第二个我会用和谐，对，然后第三个我会用发展，因为在那儿待的时间比较久，可能看到的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所以就想用这三个词。矛盾和和谐是一开始去就能感受到的，然后发展可能是后面才慢慢感受到的。
你看看你们俩说的一看就是游客，这娜姐说的就有点外交部发言人的那种感觉
对啊，因为娜姐最有发言权嘛，就是她是真正在里面生活
过的，要不然怎么让娜姐压轴呢
对啊，
行，那全我给你一个机会，他们每个人都说了三个词，你最想打开展开让他们展开来讲讲哪个词，你可以点。
我先点矛盾吧，因为我看的都是资料，所以我想听一下真正去过的人看到的真实的一些状态。
那就娜姐给讲讲矛盾、嗯、你是怎么理解这个矛盾。
对，我会把矛盾也放在最前面，因为我是2009年去的印度第一次，对，到今年正好11年，然后那去到当时下了飞机我就想回头就搭下一班飞机就回国了，就不想出飞机场，然后就
闻到咖喱味了吗？
对，空气中是混着咖喱和这个牛屎粪的味道，就是特别明显。然后我就因为我先生接的我，他在机场接我，他说哎呀，他说你既然来了你别回去了，待着吧。我说那行吧，反正就是来看他的嘛，那时候还不是先生还是男朋友，
嗯，
就去了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哎，车还不错，但是出了这个飞机场之后就是一片荒芜，然后非常的就是落后的感觉，然后路上会看到很多的这种没有无家可归的人，然后但是呢在这种无家可归的人的旁边却又开着很多的豪车呼啸而过，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冲击特别大，就是很矛盾，就是贫穷这样的一个赤裸裸的一个对比放在你的面前。因为在国内咱们也说会有欠发达地区哈，就是不太条件不太好的地方，但一般现在的情况深圳的话像我们国内都是在一些很偏远或者说交通不发达的地方，那你在城市里你看到的都是比较和谐的，就是都还行，但是在印度的大街上你会明显的感受到有钱人和赤贫的人，不是没钱人而是赤贫的人，
就比较明显。因为我去的时候我有这种感觉，就比如我们可能也去东南亚旅游，
对，
但是你也看到有穿人字拖有穿这个大牌名牌鞋的，但是在印度真的有很多赤脚的，就不是说他这个没有就是穿的比较褴褛然后赤脚在街上的，我也见到，也是当时也是印象挺深刻的。
对，而且很多小孩子他们生很多小孩，那小孩是没有衣服穿的，他们是没有家的，就是在一个墙根搭一个小棚子塑料棚，那就是他的家，全部的家当都在那里，但一墙之隔的后面可能就是富人区。
而且最关键他还是当地人，他还并不是说外来移民啊那种流浪的那种难民，他就可能就是在当地或者在本国人。
对，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后面感受到的一个矛盾呢就是关于宗教冲突的一些东西，当然那个就是自古以来的，所以可能这一块我研究的也不多，但是可能生活上这种冲击是感受非常大的。因为我们是住在德里，就是它的首都靠近机场的地方有一片，然后那边中国人也比较多，我们是住在一个就类似我们讲富人区，有很好的这个环境卫生，有很好的小区保安，也有非常棒的这个就是条件餐厅啊这些的，但是我只要出了我们小区的大门就是尘土飞扬，然后牛马到处跑，然后猪啊狗啊你随处可见，然后我们家还进过猴子，所以就当时带着孩子嘛，然后就躲在卧室看着那个猴子翻我们家的冰箱，就是那种感受对。
好，那全你从小鹏这儿你想打开哪个关键词
小，我刚我已经被刚刚娜姐那个生动的一系列描述给震惊了。就是我有想到，我没有想到是那么赤裸裸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已经忘了小鹏刚刚前面的三个词是什么了。
小鹏说的神秘、宗教和脏，
那我们
讲
讲
脏吧，讲讲脏。
等会儿
聊
着聊着都各自下线了。
脏就好说了，这个所谓的神秘恒河水，就大家都应该有了解，说这一条河里边都做了什么。然后呢，就是吃喝拉撒基本都在这个河里边。所以说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这次去印度没有去恒河的原因，我想也没有什么值得看的。但是我能看到的东西就是大街上充斥着像娜姐说的非常浓烈的牛粪的味道。然后跟咖喱的味道，然后还有就是在印度我会发现越发达的城市它越脏，就是在中国可能你就觉得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这种往下去排，但反而在印度所谓的像阿格拉这类的就可能是省会类的城市，它反而越大越脏，反而一些可能山村它会干净一点，这个是我觉得跟我去过其他的国家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就你能可想而还有一点就是最让女性受不了的就是各个城市里边充斥了很多那种露天的公厕，露天的公厕主要是男性公厕为主，就是男性的小便基本全部都是露天的。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旅行者第一次去的话肯定是受不了的。还有就是饮食这一块，那我们去印度也是说就建议你们第一次如果去印度的话就不要去吃他们所谓的路边摊，你看起来再好吃的东西也不要去吃，因为它真的可能是，因为我是亲眼所见啊，就是他前脚去上了厕所，后脚过来他就可以帮你装食物。那其实现在随着这个游客越来越多了呢，他们可能会注意一点，就是一看有游客过来，他们会假装戴一个手套，但那个手套你也不知道他都摸过什么。
所以讲到这儿，全你还想去吗？
我这么重口的地方我觉得还是应该感受一下吧，也不是很多的地方你都能够见识得到，所以他们真的是，我以前就听说过，所以他们真的是左手吃饭右手上厕所吗？
对，
就是，
左手
他们是这样分的吗？
对，这个是以前的传统了，但是随着印度这么多年的发展了，它也不至于说没有公厕，但是有一些非常落后的地方仍然是这个样子，确实是这个样子。
但吃饭还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小的团，就是去参加印度当地一个旅行社老板他表妹的婚礼，就是一个地道的印度婚礼，所以我们是那种席地而坐那种大婚礼，所以真的是没有餐具的，是吧？我记得我们当时就是一大盘子吃的，然后用左手就捏着那个咖喱和那种性状黏糊糊的东西，
右手
是吧？
右手，对，
然后呢
用右手
攥着那个米饭在吃，但是挺有意思的。
那个是有技能的，那个是单手吃馕还蘸酱，那个是需要练习的，要不然我们得两个手撕，
啊，
但他们都是可以单手的。
我们吃米饭，我们吃的是
米
饭，
你可以下次去试试那个饼，一个手撕饼
好吃。
是
我是很喜欢吃印度菜的。
所以最关键就是别的参加婚礼的人家这个饭一上来夸夸就开始很熟练的吃，然后我们就兜里掏出各种湿纸巾酒精棉片开始擦手。因为都玩了一天了。
对，我当时只敢说尝了一下下，然后那个因为我这个人肠胃比较敏感，所以说我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就在印度到最后都已经逼到我，到最后我已经开始没有办法接受印度的任何餐食，我开始满大街的找这种连锁的快餐店，肯德基麦当劳这类的东西，来寻求可能全球统一化的这个味蕾的追求。但后来发现其实印度所卖的肯德基麦当劳也偏印度当地的风味。
一定会有当地特色的。
我不知道小朋友你吃不吃辣哈，如果你吃辣的话建议你去看一下那个KFC 的烤鸡腿，其实挺好吃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当时有买，
对，他买了一个大桶，我记得，
对，
就有一某一天的吃饭他就不见了，然后一会儿气喘吁吁拎回来一个大桶。
是的，那个是我有刚去印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因为自己还不太会做饭嘛，那就也是在外面去吃，我有段时间特别迷那个肯德基的那个烤鸡腿，就是烤的黑焦焦的，要把外面掰掉吃里面的肉的那种。
对，它好像有一种特殊的香料在里边。
对，印度香料是大国。
对，它很香，它那个鸡腿其实烤的很香，并且很入味。它不像中国那个原味吮指鸡，可能就外皮是有味道，里边都没有味道。但印度那个鸡确实还挺好吃的。
是的，而且其实关于香料这个事情，我觉得聊印度是必须要聊的，因为当时我闹了挺多笑话。就是我们在餐厅吃完饭，他会给你上一个小碟子，然后里面是那种特有的印度小茴香，然后上面有小颗粒状的那个冰糖。对，我当时就问我先生，我说诶，他是让我自己撒调料吗？然后先生就演示了一下，他就一个小勺子，然后把那个茴香和冰糖小块一起放在手上，然后一起放进嘴巴里，就是他当口香糖用。对，就是你吃了咖喱的味道比较重，那这个小茴香的味道去和这个冰糖的甜味综合一下你嘴巴里的这种咖喱味，出门可能会觉得我满嘴鱼香的感觉。
明白，刚进来的听众，这里是古今珠宝研习社为大家带来的《舌尖上的印度》节目。
所以说去印度还有一个必备的东西就是止泻药了，是因为就因为我全程都还比较注意，但是有轻微的腹泻，就是我觉得在印度拥有一瓶强有力的止泻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它的水质跟饮食可能，并且我觉得印度吃的东西也偏热气的，它本来地方就干燥，然后东西又很热气，所以说就很容易上火，也很容易腹泻。
对，其实有很多去过印度的朋友说，就是这个拉肚子这件事情是防不胜防的，就即便是他在吃的方面非常注意，他也会出现有腹泻这种，其实是因为他的水，就是包括我们啊，我们是在那边住了，我连连续续应该住了有3年，那我先生在那边是住了13年，包括我的孩子几个月大就去了，那可能这一块我们就当地人，就是很多当地人会跟我们讲，像你们过来就是包括外面所有的散装水，就是你不是看着它当你的面打开的瓶装水都不要喝，然后散装的冰块，它就是可能我们喝饮料你帮我加点冰，那在国内你会认为它就是一定是自来就是那个矿泉水做的
食用水，食用冰，
对，食用水，但是他们给的那个冰是不能喝的，所以如果你只是在吃的方面不注意，在水这些方面你不注意的话，其实是很容易拉肚子，主要是水。像我们家自己做饭，所有跟食物相关的水一定是桶装水，就是我的自来水只负责洗衣服洗澡，就我洗米洗菜洗吃的苹果水果全部要用桶装水，所以我们一个星期是要用到6到8桶桶装水的。
对，其实是这样的，我记得我们在印度的时候，我们住那个传统的船屋，就发现其实你的卫生间的冲水系统和厨房的抽水系统以及洗涤都是用的船下面这一潭水。因为那个浴室的那个洗澡的水也是应该是这样抽上来，经过简单过滤，就那个水都是有一点味道和颜色的那个水，所以后来我们那3天就好像只是干擦都没有洗澡，就觉得那个水受不了。
我就在想你这个洁癖怎么可以受得了。
其实可以，我当时我带了3盒酒精棉片吧，然后带了很多湿纸巾，然后呢就还带了好多自己的餐具啊什么的，全用自己的。
对啊，你想你去英国都要用酒精棉消毒的人，
他非常有勇气去印度，
真的真的挑战。
就当时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说去挑战一下，就是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因为它的神秘点就在于你听了很多很多传说，但是你不亲眼所见，就是你不会相信印度是那个样子，但是我仍然就是坚持觉得，就是印度真的此生值得你去一次，绝对值得你去一次。
我也觉得是，就是、
对你它的文化、它的历史、它的人文，对，一定要去。但是可能一次就够了，
一次就够了吗？那解决
肯定会遗憾的。
我觉着我可以生活在那里。
你觉得你已经可以生活呢？其实我觉得你这个你得给我们展开讲一讲，就是说其实你第一次跟大家一样，短时间的去。就感觉看到的都是一些不太适应的地方，然后呢，但是其实你是大概在那里待了多久？因为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或者契机，你开始慢慢的适应或者喜欢上这个地方？
首先可能是因为我本身就是爱跑，我特别喜欢去各个地方去看不同的东西。那印度呢，当时是我男朋友在那边，我就去了，说去就去了。然后柴晓今天还在问，他说那你去之前你做了什么准备？说实话我是真的什么准备都没有，就拎着行李就去了。去了之后 开始的大概半个月吧，真的是挺不适应的。一方面是语言方面，就是我在机场就已经发现我的英语，就是中式英语是对不上他们的咖喱味英语的，就是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讲了半天，因为他男女通道是分开的，然后我就没有办法能够听得懂他跟我讲的这个语言。我说诶，他为什么跟我讲印度语，明明看着我是一个外国人。但是我旁边的朋友说，不好意思，他在跟你讲英文。我说完了，那我的英语肯定是用不上了，就是完全那个味道很重。对，有半个月的时间我是在适应语言。再一个就是去到那边之后发现生活方面，就是在水的这个方面，在吃的这个方面自己又不太会做，所以非常想回家。但是由于我们那个小区呢有大概100多个中国人，就是都是在那边有工作或者是说家属过去的，那他们会给我生活上很多的帮助，然后我家的司机保姆慢慢的也都到位，就是我先生他一个人在那边的时候他其实用不到这样子，但是我去了之后他都有去招这样的一些人过来，发现他们真的跟我们理解的印度人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所理解的印度人在做生意也好，或者在平常的生活习惯也好，好像都不是那么的美好，但是我接触到的这些人他们都非常的质朴，不像我们传说中的会去坑蒙拐骗啊，好像说他会对你很恶劣啊，或者是对特别是对女性会很不尊重啊，这样的事情我开始担心的这些事情是没有发生的。那反倒让我很感动的是他们非常的专注于他负责的这一块事情，就是他心无杂念的在做他自己的活。比方说他是一个就是家里负责的钟点工，他来打扫卫生，那他会很认真的把他的事情全部完成，然后你交代给他的事情他也会记着，然后他就给你做完。那如果他是家里的司机，那他会让你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用管，非常的专业，就这一块的服务概念是非常好的。让我在国内我是觉得可能这一块我们还会有真的还有比不上的时候，所以慢慢我会觉得哦，原来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他们的人的这个品德也好，还是他们的一些工作的态度，我觉得是很吸引我的。包括我们楼下的一些保安的阿姨啊，或者是叔叔，他们就是非常的敬业。那大概半个月之后我发现是这样子的。那在紧接着大概可能住了一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去了很多印度的一些地方，就是在德里周边的。因为泰姬陵其实它是有一个原型的，就是在德里叫胡马雍，它这个胡马雍的是一个小型的泰姬陵的位置，就是你看它长得很像，但它颜色是那种是红色的，就是橙红色的，它不是泰姬陵的那种白圣洁的白色，但是那个是泰姬陵的原型。然后我去了胡马雍，我去了他们的一些 Emmett's Mall 之类的地方，让我感受到这个城市既古老又现代，就是我说的第三个词，它的发展。让我很想去了解这个国家到底是就是它骨子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因为我到大概一个月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先生就没有去工作了，没有去公司了。我说你为什么今天没有出门，他说因为今天有两个那个派系，就是会不会又被警告，就是两个不同的信仰的派系约了打群架，要禁止出门，
所以他就要在家。就你，这是你的矛盾那个关键词。
对，矛盾。然后我就说，哦，原来打群架还会提前通知的，就是哦，我们今天要打架了，大家都不要出来，然后就会避开这条街。但是呢，我跟我先生聊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会说，约打架的这一帮人，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很好，平常很好的朋友，或者是同事，在一个公司工作的同事，只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不同，所以就是到了那个时间节点，他们会出去就各自代表各自的这个观点去做一些辩论也好，或者因为其实印度人他不太爱上手的，印度人就是跟吵架跟咱们东北人不一样，他就是特别凶，但是他很少是说一定会上手，是这种。所以
那后来你就喜欢上他了吗？你其实
让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我不了解，我会特别好奇，我这个人好奇心特别重，然后我就决定要留下来，一定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样。
那你最先喜欢的他那一点，就是你在这个适应过程中，就是你最后真的去喜欢他了，就是好奇心过了以后，就像两个人恋爱一样，你最后真喜欢他的那个点， 除了那个人你觉得还比较 nice 比较好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观点是跟你之前咱们粗浅的认识是不一样的，然后又扭转了你的一些态度和观点和认知呢？
嗯，我觉得是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和谐。对，嗯，因为其实在咱们中国现在发展的这个阶段，就是大家都在说它是一个非常飞速发展嘛，啊，我们一直是这样来形容我们自己的国家，然后也会说我们但是速度很快，那会形成一些快餐文化，或者说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沉下心，或者是就是很快的节奏，一直在用这种方式来形容我们自己的国家。但是在印度呢，我看到的是它在寻求发展的同时，它在人和自然这一块的这个和谐度是非常好的。他们不管是从贵族还是到可能比较低等一点的这种种姓的人，他们对自然的崇敬和对动物的这种与生俱来的这种和谐感是非常让我敬佩的。因为我看到每天早上就是小区里面太阳洒进来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围墙上面会有很多的小松鼠小鸽子，就是目无旁人的就走过来，然后我会看到上面放了很多的花生，还有一些吃的坚果，就是小区里面的一些爷爷奶奶早上去晨练的时候他们会撒在上面，然后就引这些小动物过来就是喂他们。然后我们家的阳台就像我们这样就是住的有阳台嘛，我们的阳台是不能打开的，因为我阳台上有两个鸽子窝。那以我这种传统中国人去的第一的反应，我去这个野味嘛，哦，就是
直接烤乳鸽了，
对对对，就直接野鸽子呀。而且他孵了一窝的小鸽子，那两窝鸽子在我们家阳台上孵了非常多，就是每一年他都会孵小鸽子，所以整个阳台就是给他们用的，我们家从来不用那个阳台。然后他就会像自己家一样，然后我有时候我也会撒一些米给他，都是跟当地人这样慢慢的一个习惯的养成。再加上就像刚刚那个小朋友说到关于他们的那个牛，那在他们那儿是非常幸福的一种动物。就是我们开高速车的时候，你都会发现高速路上可能都会突然出现两个在那儿睡觉的牛，那司机会绕过去，他不会去驱赶他，然后动物它也不会说我去伤害它，就是这样，就是这种让我慢慢的觉得，而且它的城市里面是很森林般的城市，就是虽然它很脏很乱，可是它不去破坏这些植被，这些树林，它全部都保留着，就是这样。
就人与自然与动物，其实这个不同种类的生物，其实能够和谐共存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
这个确实我也很赞同，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也会看到。可能咱们中国也就是喂喂流浪猫流浪狗，在印度真的是松鼠猴子牛马，然后甚至鸡鸭鹅，你都可以在街上跟狗就跟大家能够生活在一个空间里。
是的，就像今天柴晓你选的那张照片嘛，那是在一个神庙的门口，在半山腰上，然后那是一头神牛，因为他们的神牛是白色的，然后背上会有鼓一个包那样的神牛，它是可以出入任何一家的店，出入任何一个地方，是没有人去管它的。所以我当时我走在它的旁边，我就拍了抢了这样的一张照片。这是一个非常在印度非常常见的一个场景，甚至有牛在沙滩上。因为我去过南印，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住在北印嘛，那我旅游的时候我去过南印，像果阿那样的一些旅游胜地，你在沙滩上你是需要跟牛一起晒太阳的。对，
这个真的是还蛮神奇的国度，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全现在又有点巩固了要去的这种
向往
就感觉到了一个自然动物园。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宗教跟信仰的力量促使这个人跟动物还有这个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就虽然说印度讲说这个人的之间的贫富差距特别大这类的，就是跟我们去泰国也是一样，你会发现中国的这种动物非常怕人，但是你在这种宗教国家你会发现动物根本不怕人，就是因为其实这个
整个那个生态的感觉其实就会形成那样一种相对和谐的一种氛围。
对，这一点确实是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地方。当然了，这个东西也当然也会有弊端，就是带来的困扰了，就是可能像你说的牛粪啊，然后 猪粪啊，或者是一些脏乱差之类的。当然这有因必有果。
对，而且你会发现孩子在印度非常快乐。
对，
他可能没有更多的关于环境啊脏或者是不脏的概念，所以对于脏这件事情孩子是没有概念的。那他在那样的一个自然城市里面，他生活的非常快乐，他会知道啊，我今天要去看个小松鼠，他肯定是在那里，然后我今天等猴子，他就会从我的窗户旁边过，就是孩子非常开心在那个地方。因为我孩子是七个月就去了，就看着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是很快乐的。而且我之前回国的时候，很多朋友问过我说关于印度的脏你是怎样的一个理解，我曾经这么说过一段话，我觉得是我最大的感触。一个就是印度的脏它是那种物理性质的，就是你可以肉眼可见的灰尘粪便，然后这样的就像我们的农村一样，可能我们中国的农村有些地方就是田地啊土啊这样的，你是可以通过清洗清洁这样就把它弄干净，
就是草木土灰其实并不是真的脏。
对，它不是真的脏。包括牛粪，其实它咱们以前牛粪不是也会拿来糊墙上晒干，然后当那个
染料，
就是现在也有嘛，很多地方它不是污染。其实真正恐怖的是污染，就是化学工业重金属这样的一些东西，你是肉眼不可见的。你可想而知我们一些发展中国家就是重工业或者轻工业或者是化肥这些东西对地下水的一个污染是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宁愿会选择草木灰的污染，我一定不会去选择重金属和化学污染。对，这个是我最深的一个感受。
是，我们说了这么多风土人情，其实印度还有一个关键词我想也是吸引珠宝爱好者们去朝圣的，就是它还有一个宝石之国这样的一个美誉。所以呢，所以说也正是因为此，你们的生意你们的事业也有一个重心在印度。所以能不能下半场我们讲一讲，就是你们在印度的这个宝石方面的这个工作都是做哪些事情，然后印度有哪些宝石可以给我们大家分享和介绍一下。
对，因为为什么我会把印度当第二故乡，其实也是真的因为我的事业是在印度这边起来开始做的。因为没有印度可能就没有你们嘴巴里说的这个邝杰娜娜了。我是在印度的时候有接触到宝石。印度的 Jaipur 就是在它靠近克什米尔，就是印度的北部，离德里大概坐飞机1小时20分钟的样子，有一个城市叫粉红之城 Pink City。Jaipur 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宝石之国。在它那个地方有两样东西是特别著名的，一个就是宝石，再一个就是它的克什米尔的羊绒，就是我们很熟知的那个戒指绒，特别好的一些羊绒，在它那边是一个集散地。那我当时是由于机缘巧合吧，就是国内的最大的那一家的品牌商，通过我的校友找到我，知道我在印度，让我帮他去做一些采购，就是他们需要一些宝石。那因为我不太懂，所以我就去了 Jaipur 那个地方，去寻求当地的这个宝石的一些加工商啊，或者是工厂的一个协助或者是帮助，我就去了。去了之后运气非常好，找到了当地的这个进出口贸易，彩色宝石进出口贸易排第一的一家珠宝的一个家族型的一个公司。那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我是他中国最大的一个客户，就是从我一无所知到现在，就是成长成这样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把印度当做我的第二故乡了。那印度最主要的宝石的切割其实是在半宝，就是它的海蓝宝、碧玺，然后坦桑石，最开始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叫半宝，不是贵重宝石。那最近这几年，大概从2014-15年的样子开始，祖母绿的切割成为了印度这边最重要的一块贵重宝石的加工集散地。就是目前国内火的不要不要的这个祖母绿，大部分80%的切割是在印度 Jaipur 这个城市完成的，就整个城市都是跟这条产业链相关的。对，
所以就是前几天我也在问，我说这个祖母绿的价格其实最近有关注一直在生长，就一直在增长，就是你能不能从你这个角度帮我们也讲一讲，就是为什么这个 祖母绿的这个最近的这个价格涨势是被什么影响了吗？
嗯，祖母绿是这样的，就是其实祖母绿它是所有的彩色宝石里面最古老的一种宝石，就是在古埃及时期就有了。就像埃及艳后，他其实就会认为祖母绿它会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功效，就是它有起死回生这样的一个功效，然后包括它是绿色，象征着生命，象征生命力非常的顽强。祖母绿在之前其实在欧美国家是很早很早就已经很受追捧的了，很多的好莱坞的明星也好，还是一些政要也好，他们对这个都有很强烈的一个爱好和需求。但是由于中国人对宝石的这个概念一直认为我们买的这样东西一定要干净，就是宝石当然越干净就品质越高嘛，所以祖母绿在2013年之前在国内的受接受的程度其实是非常低的。他们会认为呀，这个宝石这么多的裂，这么多的包裹体，你们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后花园，但是我觉得它就是裂，它就是包裹体，所以他们不接受，因为它不是很干净。那干净的纯净干净的祖母绿你在拍卖行其实也是非常难找到的，即便是价值非常可观的拍卖级别的祖母绿，它也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些后花园的特征。所以在2013年之后呢，是最开始的一波我认为是我们国内的一些明星带起来的，就是像范冰冰那个时候，然后像李冰冰啊，还有那些明星，他们在一些很重要的场合其实是有专门去佩戴成套的祖母绿的东西。慢慢慢慢的突然国人发现，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宝石是这么的显眼和漂亮。因为我们做过一个实验，或者是说它是有科学依据的，所有的宝石成套套的戴在身上，你即便是钻石跟它在一起，祖母绿是最吸引人的目光的。这个它的这个颜色，就是这种绿色是最吸引人的目光的，就是把钻石都能压下去的。所以从2013年到现在，祖母绿的这个价格就像柴晓说的一直在涨，而且涨了非常多倍。特别是一些极其稀有的，像无油的哥伦比亚产地，而且没有油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极品的大颗粒的价格是成就是几何式的这种这个在往上增长。对，
所以说印度的祖母绿它只是一个切割的打磨的中心，它并不是当地产的开矿矿那个出来的开采出来的祖母绿，对吗？
对，因为祖母绿它目前最主要的产地一个是哥伦比亚，一个是我们后面说的这个杀出来的一匹黑马是赞比亚，再加上现在比较炒的比较热门的这种小众产地，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个地区的 SWAT 矿区。所以其实印度它是一个集散地，但是赞比亚也好，哥伦比亚也好，还是 SWAT 矿区也好，他们不具备这种 集中起来做切割打磨加工的这么一个条件。然后印度一方面人工便宜，再一个它宝石的这个切割打磨工艺是有很悠久的历史的。大概我们就是我开始说跟我们现在一直在合作的这个供应商，他们是第三代了，就是朱三代，我们叫朱一代、朱二代、朱三代，对，就是他是朱三代，所以你算一下，他应该是至少是百年、几百年，这样200年历史左右的了。所以基本上，它的人工导致了它的这个获取的这个成本会更低。对，而且说实话，印度人是垄断了宝石交易非常大一块的这个市场的。包括我们现在经常中国人很喜欢去的泰国坚竹文地区，就是我们的红蓝宝交易的这个市场在泰国比较集中嘛。那你去泰国的这个去看，很多办公室的背后的老板就是大 boss，其实都是印度人，
都是印度人。
他可能雇佣了，对，他可能雇佣了一些泰国人这样子，但是很多都是掌握在印度人手上的。
也包括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去看一些这种宝石交易展，也其实有很多那种印度的
珠宝展，
对，珠宝展、
展商，很多都是印度人。
对的，是这样。他们这个是他们很支柱的一个产业，在 Jaipur 地区。那至于他们的还有另外一个城市就是孟买的话是小颗粒钻石的一个加工的集散地。如果你们是要看钻石的话就要去到孟买那边，但它是70-80分以下的这种小颗粒钻石的切割加工。
我觉得斋普尔那边之所以就是后来变成了祖母绿的那个主要的切割地，是不是就因为它以前是切海蓝宝的，然后海蓝宝跟祖母绿本来就是 都是绿柱石家族嘛。
哎，非常专业呢。是的。
所以他们的很多方面的品质其实就工艺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它转化过来就特别快。
对的对的。而且印度人说实话，他在一些宝石的这个切割呀，或者是说它的优化，就我们这样讲，宝石有分优化或者处理嘛，哈。那优化就像美女化妆一样，我们是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可以接受的，就好像祖母绿的这个精油。那他们在这种技术的开发和研究以及完善上面，印度人是很聪明的，就他们在这个技术上面是很先进的。
就怎么个先进法呢？
他就用了一些就他们自己会不断的去完善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仪器，就他可能有加压，然后包括油，就是我们所谓的要注到这个祖母绿里面的这个油，他用什么油就会更好的能够体现他的这个祖母绿的净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这个后花园的这个感觉会看着更干净更少，
妆化的更漂亮。
对，就是化妆技术更优劣又优越。对，这种技术你在像它的原矿，就是矿产地，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那边哥伦比亚也好，赞比亚也好，阿富汗也好，其实这几个国家大家就都知道它的局势，它的这种各方面的战乱都是比较多的。对，
所以我想就是想了解一下，就真的其实哥伦比亚的祖母绿会一定比赞比亚还有阿富汗的会更好吗？还是说这只是市场上大家的推崇？因为
其实是先来后到的原因啦，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哥伦比亚的矿它是
正统是吗？
对，它是优先于赞比亚和斯沃特矿区被大批量的能规模化开采的一个地方。那就好像一个国家它特别的盛产美女，然后你就会记住啊，那个国家它可能就是像叫乌克兰美女特别多。那但是你不能说只有他们国家有美女，别的国家那种就没有，不能这么来看。所以赞比亚同样有非常高品质，包括巴西有非常高品质的好的祖母绿，那斯沃特也是一样，都是有很好的，所以它只是来占了一个先机，应该是这样来讲。
哦，哎，那现在就是那个赞比亚的那些是不会给到穆佐瑟吧？穆佐瑟还是只给哥伦比亚的祖母绿吗？
对的，是的。现在这个是我们全球的这些权威的宝石鉴定的机构他们的一个标准，或者是说他的一个系统的一个问题。也有国内的这个，不是国内，就是像大家知道的那个吉尔德，他有根据对应到哥伦比亚穆佐瑟的这个 level 这个级别去出了一个沃顿绿嘛。那他就是为了能够把赞比亚巴西就除开哥伦比亚以外的这些产地的大美女能够给他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就叫 Verdant。 然后他其实比那个穆佐瑟的维度要求更高，因为穆佐他只是针对颜色维度，他不去管晶体，不去管色彩，就是不去管火彩切割这一块的东西。就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说所谓的证书货，证书货意思就是证书上看着非常漂亮，它是穆佐哥伦比亚无油，但是价格非常低。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看到实物之后你就知道晶体很懵，它不是那种玻璃体，晶体很懵，或者它切割的很厚没有火彩，但它的颜色饱和度已经到了穆佐色，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像沃顿这边的话，就我们现在看到的 Verdant 这个，它是叫有生命力的绿色。什么叫有生命力的绿色？它就是把火彩把晶体这些都有考虑进去的。当然那至于说他们的一个对颜色的这个维度的这个把控，那各自有各自的标准。我们还是认为像古柏林像SSEF 他们的这个更严谨一些，当然是有这样的，行内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分的。
学习了学习。
这两年就是我会发现关于旅游业这一块，就是出现了大批大批的去印度来代购祖母绿这一块啊。刚才也听您说了，就是说可能印度并不是一个祖母绿的产地啊，但它是一个加工地嘛，相当于它是一个集散地。那它这个价格上呢真的有很大的优势嘛？因为我曾经听说同品质的祖母绿可能中国跟比如说在印度购买可能要差到10倍的价格，这个说法真的属实吗？
这个真的还不属实。
就是因为好多代购都现在去印度买，就是帮忙代购祖母绿啊这类的，就是我发现有很多做这样生意的，我就以为会在印度真的祖母绿很便宜。
对，其实大部分是这样子，就好像我之前在印度办公的时候，在 Jaipur 我们自己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卖祖母绿要比在国内容易得多。
嗯，
会，这就是一个普遍的观念。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国内我有这种印度级的宝石的销售来在国内从我的就是店铺拿货出去卖，比我的销售拿货出去卖更容易。
嗯，
就是他会认为那印度那边就是会便宜。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说，就是我举个例子哈，你是一个买手，你去到一个印度的宝石的加工的一个工厂，那你所表现出来的你的专业度以及你的需求的一个情况，在这些印度的宝石的批发商眼里，他其实是看得非常明白的。就他可能跟你聊个大概两三分钟，他就能大概判断出你是一个新手还是一个老手，你是要的是要挑的还是要整手的，是你是采购量是大的还是少的，他基本上都是知道的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印度人做生意在全球来讲，你去随便打听都是你没有办法能够就是在一些价格啊什么上面能玩得过他，能算得过他的，所以他会根据情况来报他的价格，这是肯定的。所以在
听说你如果去印度采购的话，就如果你不是当时就想拿走，你只来去询价，他一般都不会给你报底价，因为他也是可能通过跟你聊天的时候就大概知道你是来干嘛的。
对，就是他是随时在变化的，因为印度人珠宝商的珠二代珠三代他们基本上是从小耳濡目染，他的父亲那一辈是怎么样在跟印度的本土的珠宝商，跟我们来自亚洲的、来自欧洲、来自，因为他们是做全球生意的，
嗯，
真的就是从小耳濡目染在学习的，所以他对这种商机的把控是非常准确的。我曾经为了一批货，大概我买3000卡的样子，就为了就是$0.5一卡一克拉的这个价格，那算下来人民币也就3块多钱一克拉的差价。跟他谈了3天，最终他还把我的机票取消了，就是让我没有赶上飞机再继续多待一天，就是谈到这种程度。就是他会派司机在底下等我嘛，然后我也不太知道就是可能这会儿要不要塞车啊或者什么，我要赶飞机回德里，他就说啊，没关系没关系，你等一等，我司机一会儿就来，然后啊我又塞车了，最后我就到了机场之后，飞机已经飞走了。他又跟我拖回来说，啊，那你就还是我酒店给你订好了，明天我们继续聊。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所以关于刚刚柴晓讲的这个价格的方面，我是觉得如果你有量，然后你有现金，就是我真的是有现金摆在你面前，我要买你1000卡整手包掉，我不挑你的东西，好的坏的我全部都要，因为他们切割一定有大有小，有好有坏，有颜色深有颜色浅，你就可以有资本去跟他谈一个很好的价格，这种就叫同手走。但是如果你一去就是架上了我们的直播啊，老铁们刷起来666，然后要的扣一颗去挑，你可能真的拿的价格会到3倍、4倍都有可能。
哦，所以说它有很大的水分在里边，其实。
对，
这是行业的专业度在里面，也不全都叫水分，我觉得。
对，其实就是他看你的需求，你量大那价从优，你要挑你一定挑我最好的，那你好的全部挑走了，我按一个价格给你的话，我的尾货是卖不掉的，他的尾货相当于就废掉了，他一定会把这些的成本全部加在你挑的头货上面去。
其实就是批发商和零售价格的区别嘛，它就是能识别到你是怎么样的。
是的，是的，它是非常敏感的，而且像我们经常去采购的，去了他都知道你可能这一次大概要补货补多少，他也知道你大概有多少的预算，你是带着多少钱来的这样子。
那毕竟我们听节目的未必都是这种大买家。那比如说我就是跟团或者自己去印度旅游，然后我们抛开我不去那个旅行社带我去的那种黑店，就是我自己走到印度的这样的一个珠宝店或者是这种珠宝市场，那我作为一个不是很懂的这样的一个游客来说，我又想买这么一个当地的都说特色的这种祖母绿也好呀，红蓝宝也好， 那你有什么建议给这些小白们呢？就是他们怎么样能少上一点当，少落一点套路，少下一点坑呢？
我会首先给建议，就是你要是去玩可以，你要想真的去买宝石的话，跟国内像我们这样的整手供应商来买，价格好过印度，你再自己去谈，这是实话，真的是实话。因为印度经常会出现，就是在祖母绿这个方面，包括红蓝宝，会出现一种倒挂的现象。什么叫倒挂？就是我们经常说啊，又倒挂了。我们手上的货的价格，我的卖价可能比你这个时候，可能我是一个月之前进的货，那随着这个汇率，随着祖母绿的涨价的幅度，你这时候去印度的斋普尔，即便是我去，我再拿到的价格可能都比我手上的还要高，我的进货价会高过我原来就是这个定好的这个利率的卖价，就是会倒挂。因为他那边会是一个最敏感，他首先会体会到这个价格，原料市场价格的变化，然后他出来了之后，这一批货他可能就已经涨价了，比我上一次跟他拿货的时候价格要高许多，就会出现这种倒挂的现象，水贝经常有。所以你想，这个时候你如果去印度，你去的这个时机，你肯定拿不到比我们在这边的价格低，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真的想去体验一下，说啊，我要去到宝石之城，我一定要带一点当地的特产回来，最好是能够找一个当地的 broker， 就是宝石经纪。你如果有熟悉的人给你介绍的话，他们有一种职业叫宝石经纪，他是拿2到3个点的提点的，就是你买的这个珠宝的点数，他是靠这个来
成交价的点数，对吧？
对对对，他是有2到3个点的提点。那他可能会带你遇到一个好的宝石经纪的话，他会带你去到你自己根本逛不到的这种切割的办公室，因为印度是一个你连门牌号，即便是有了门牌号，你都找不到这个地方的一个神奇的国度。对，所以你作为一个游客在街上逛，你是肯定接触不到这样的源头的工厂的，你看到的真的就是到此一游的旅游的小店。那你买个200-300块钱的东西玩一玩是可以的，不建议超过1000块。对，这个是真的。
所以它是没有那种珠宝店什么的开在那边的吗？
就是类似于正规的大商场这类的。
你能找到的正规的大商场，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零售店。
就跟还不如在国内买是一样的。
还不在国内买。
对，就是。
哦、明白明白。
就你是找不到他们的这个批发的地方，他们都是在一栋一栋的楼，一条一条的巷，然后车开不进去，车到门口开了之后，你可能还要走进去，还要10到15分钟。然后你没有门牌号，没有招牌，根本没有任何的标识可言。
明白，其实这个就像买现在很多就像一些国际产品是一样的嘛，对吧？你买一听可乐，在中国买可能还便宜过美国的那个富人区的那个超市。
所以以一个游客的这个经验来讲，就像我前段时间刚去了土耳其，我买了一颗土耳其当地特色的那个变色石，就是那苏丹石嘛，可能水铝石的一种，就常常变色，那些东西也是真真假假的掺杂。所以说就像刚才娜姐说的，以我的经验来讲，如果说你真的不是职业的，然后不懂的，就不要花重金，就是花少少的钱买一颗乐呵乐呵得了，就这样。
就你怀着买一个旅游纪念品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就 OK。如果你是想买一颗什么求婚戒指或者保值的珠宝，或者说去抱着一种捡漏的心态。
对，
其实咱们那个珠宝圈内不也说嘛，就对于普通散客而言，产地这个无好货嘛，就是你越是在那种大坑边上、矿区边上那些地方买的，一定
栽跟头。
对，你一定就不就是他，因为他的需求就是知道你是来买的，你又不懂，你只是觉得有产地就会好。所以大家还是
而且他知道你是买一次就回去，你不会经常来的，这
对反正买走了
这个成本很高。
对啊，就像这个我们这种专业的大买家也不会说去找个矿区旁边去买，他也是会去到业内的这个珠宝批发大厦或者珠宝批发市场去买的，对吧？不会到那个旅游景点去买。
不会，像他们在兰卡，如果在那条街上收货的话，你就是真的要具备非常强的肉眼，或者通过一些简单的仪器去辨别的能力了。经常会有收原石的时候收到玻璃的，就是蓝宝石的那个在兰卡那边，兰卡地区嘛，那就真真假假，太考验人了。我们不太愿意花这样的精力在这些就是一点一点去筛货的这个方面，我们宁愿相信我是一个 跟一个很有信誉度，在当地很有资源很有能力的一个供应商，然后我们去跟他长期的保持一个合作的关系，大家建立了这个信任之后都是有一个度的，就是我会给到他他应该赚的钱，因为人家有工厂有成本有人工，那他也一定会给到我他认为最优的价格，保证我在中国市场上的一个竞争力，这个是双方给的一个承诺。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合作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我们会跟印度人一起去买矿石，就是买原矿祖母绿的原矿，这一批货可能几百万我们包下来，双方一人一半，然后我们切割，然后看初始率一起卖，他卖欧洲市场我卖中国市场，最后大家一起做结算，就是可以走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就其实咱们中国的珠宝主理人已经把这个生意其实做的是很上游了，就是并不是说五道手六道手到下面，其实你们做的已经很上游了，也就是说其实中国很多买家或者是个人消费者没有必要用自己的那种想象去找上游，其实现在国内的这些成熟的代经销商其实已经做的蛮上游，价格也比较这个合理和国际跟国际接轨了，是吧？
对，是的，就像我店里我现在其实是有印度销售的，就是他会在我国内直接拿货，然后去跑各个地方的市场，中国的比其他的城市，然后他以他印度人的身份，但是他其实货真的是在国内拿的。
嗯，现在好多印度小，因为现在真的很多印度小哥在中国销售珠宝，真的，
对，
还有微信
卖翡翠的，不是好多也有，
我的微信里都有，
是的，非常多。
嗯
，OK， 其实时间也差不多，就是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给我们这个古今珠宝研习社的粉丝们一个小福利，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祖母绿”三个字，那我们就会收到我们这个研习社字幕组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小小的印度很有名的祖母绿胸针的这样一个介绍视频。
有机会我们可以再组一个团，或者是我带你们再去重新游一遍，我觉得应该会有不同的感受。
哇，
我先带过一些朋友。
是，
我还没去过。
我现在收回我那句话，然后人生还可以值得再去一次。
你是之前真的非常希望能够再回去。
好，有机会我们
组一个
这样的团，
安排一下，
好，
安排
对，伴着我们的印度音乐，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好，谢谢大家，
特别开心，
谢
谢，
谢
谢。
对于我来说，珠宝是让回忆永葆生命的一种存在。我们一起寻找珠宝的故事，聆听珠宝人的传奇。我们期待您来分享自己的珠宝人生，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古今珠宝研习社”给我们留言。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见。